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特访英国，英国承诺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泽连斯基特访法国，和马克龙倾谈加强协防事宜。全G7峰会将会锁定俄罗斯能源和军事，提出新的制裁。美国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6架俄机，声明行动是例行公事。债务违约逼近，拜登对两党达成举债上限保持乐观。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边境非法越境人次有所下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乌战争爆发接近15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突然宣布出访英国，将会同英国首相辛米城会晤。继上星期证实已经率先向乌克兰军方援助长程导弹之后，英国15号宣布将会进一步提供几百枚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系统。首相府表示，仅包括几百套新型远程攻击无人机系统，攻击范围超过200公里，相关军事援助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运抵乌克兰。泽连斯基在访问罗马、柏林、巴黎之后，15号上午抵达伦敦，这个星期欧洲理事会峰会在冰岛召开，七大工业国集团G7 峰会会在日本召开，乌克兰议题都将会是重点。乌克兰为此在对外事务动作频频，主要目标包括确保新阶段对俄军的军事行动成功。北约峰会今年七月将会在立陶宛举行，乌克兰入会议题备受瞩目。英国官方之前在国会证实，就算乌克兰无法在近期加入北约，邀请乌克兰加入英国主导的远征军联合部队是目前正在积极商议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日来造访梵蒂冈、意大利和德国之后，星期日傍晚意外宣布会第二度造访法国。当晚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在外丽社宫接见泽连斯基，先前的行程就一直保密。泽连斯基是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大约9:30抵达外丽社宫，并且同马克龙握手寒暄。外丽社宫表示，两个人会进行一场晚餐会议，讨论乌克兰军事和人道上的紧急需求。两国元首亦都将会针对欧洲的和平回归，以及泽连斯基提出的法国所支持的和平计划内容交换观点。会后法国亦都宣布会提供乌克兰几十部轻型战车和装甲车给乌克兰军队使用。随着俄乌战争局势持续胶着，马克龙在星期日刊登的民意报独家专访里面分析俄罗斯好似穷途末路的形势。马克龙表示，俄罗斯早就在地缘政治输了俄乌战争，而且已经进入对中国的附庸状态。他强调，俄罗斯已经令他的传统盟友产生质疑，亦都丧失了进入波罗的海大门，因为俄罗斯加速瑞典和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定，这一点对俄罗斯来讲将会是非常关键。据路透社星期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七国集团计划这个星期日在日本举行的峰会讨论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以破坏俄罗斯能源生产，并且遏止和俄罗斯军方的贸易。G7 峰会定于5月19号至21号在日本举行。熟悉相关消息的官员透露， 七国领袖将会针对俄罗斯以第三国方式逃避制裁的问题公布新的方案，例如禁止帮助俄方持续战事的能源和出口项目等。另外，美国官员预计 G7 成员将会同意调整他们的制裁方式，至少针对特定货物，只有被列入批准名单的货物才能够出口。这个变化可能令俄罗斯更难找到制裁漏洞。目前并非所有的盟国都同意采取更广泛的限制，但是美国官员预计至少在对俄罗斯最敏感的军事部分，至七成员国将会有机会采纳除非在特定名单的货物否则一律禁止的制裁模式。至于新的制裁模式适用范围，目前仍然商讨紧。据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星期日表示，美国战斗机上星期四曾经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国际空域拦截到六架俄罗斯飞机。根据司令部在书面声明表示，这些俄罗斯飞机包括 TU-95 轰炸机、IL-78 加油机和苏-35战斗机。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表示，今次的拦截只是例行公事，每年都会在所谓的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发生六至七次，而参与今次事件的美国飞机包括 F-16 和 F-22 战斗机。声明说，俄罗斯在北美防空识别区这种活动经常发生，美方并不视为威胁。该司令部会跟踪并且正确识别所有进入防空识别区的军机，定期监察飞行的活动，同时在必要时候护送他们离开防空识别区。据拜登总统星期日表示，他正乐观看待可以与共和党达成债务上限协议，避免债务违约。拜登当日在位于特拉华州海滨别墅附近踩单车外出的时候告诉记者知，我仍然保持乐观，但是我真的认为他们和我们都希望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上星期五，拜登原定同包括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内的共和党领导人举行新一轮的债务上限谈判，但是该会议已经被推迟到这个星期举行。国会共和党人正要求削减开支来换取提高美国的举债上限，但是几个月来白宫坚持不会对该要求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美国首次违约的可能性正在敲响警钟。政府官员和银行家几个星期以来一直警告违约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包括经济可能衰退以及引发全球金融骨牌效应，但是双方仍然处于僵局。根据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处上星期五预测，美国最接近的违约日恐怕会在6月15号发生。拜登政府强调，如果真的引发债务违约，将会导致一次灾难性后果。据国土安全部长马约斯卡星期日表示，自从美国法典第42篇法令在上星期四五夜无效以来，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发现的非法越境移民人次下降了 50%。 根据边境执法人员的报告，他们上星期五发现的非法越境者大约有6300人次，上星期六发现了4200人次，比上星期初每日1万人次的最高纪录有所下降。不过他表示，现在判断移民潮已经达到顶峰还是为时过早。马约卡斯说，我们现在处于第42篇法令无效的第三日，但是已经为这个政策变化计划了好几个月，并且一直按照计划行事，我们将会继续这样做。而共和党人就批评马约斯卡和拜登总统，指责他们这一届政府的边境开放政策促成了非法移民进一步激增。众议院共和党人最近通过了一项关于移民政策的法案，议长麦卡锡表示，这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的边境安全法案，但是预计该法案在民主党所控制的参议院会受到阻碍。
日本是今年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轮值主席国，5月19日到21日将在广岛举办 G7 领袖高峰会。 首相岸田文雄15号表示，预定18号举行日美高峰会。日本政府发言人、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话，拜登预定18号抵达日本，正安排拜登同岸田举行会谈。韩国总统办公室14号宣布，尹世月总统将前往日本市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并同美国以及日本领导人举行三边首脑会议。分析人士说，尹世月出席 G7 峰会并同美日领导人举行三方峰会，将为拜登政府组建对抗中共的联合阵线提供机会。中共试图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寻求取代美国占据这个地区的主导地位。之前路透社援引一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透露，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对中共在国际行为中使用经济威逼的担忧。声明预计将包括一个特别针对中国的部分，其中列出了一系列担忧，包括我们尤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的经济威逼和其他行为。泰国在14号举行国会大选，获得军方支持，执政近10年的政府遭遇重大挫败。进步派前进党15号宣布胜选，跃上泰国最大党。前总理戴克申创立的维泰党得票率则居次。前进党领导人皮塔在曼谷的竞选总部告诉媒体，他将寻求和另外5个政党建立执政联盟，其中包括维泰党。42岁的皮塔说，他已经致电维泰党总理候选人贝东塔，邀请他加入执政联盟。今次选举投票人数创纪录，泰国人民用选票来教训2014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总理巴育。巴育执政期间，泰国经济停滞不前，并且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泰国总理是由500名众议员及250名参议员投票选出。由于参议员全数由军政府直接指定，在野党候选人想获得过半票数376票当选总理，相当之不容易。美国的终身型彩券 Cash for Life 去年5月26号在纽约长岛开出二奖，每个礼拜可以领1000美金，但是得主至今仍未出现。所以纽约彩券中心出面呼吁民众好好检查自己买过的彩券。据纽约史丹顿岛当地媒体 SI Life 的报道， Cash for Life 当日开出的号码是39、33、57、58以及现金球1，对中全数6个号码可以拿到头奖，终身每日1000美金。在长岛连锁超市 ShopRite 开出的二奖则是对中5个主号码。不过这一名幸运儿迟迟都没有现身领奖。由于 Cash for Life 领奖期限只有得一年，所以会在这个月底到期。纽约彩券中心表示，如果民众发现自己中了大奖，可以先在背面填好个人资料，将彩券收藏在安全地方之后，透过电话或者官网联系领奖。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曼迪奇诺14号表示，境内可能还有更多中共警察局在运作。几个月前，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蒙特利尔的两个社区中心是否被用来恐吓或者骚扰华裔加拿大人。今个月较早时候，加拿大媒体报道说，虽然曼迪西诺部长声明加拿大的所有秘密站点都已经关闭，但这些中心仍然在正常运作。曼迪西诺接受加拿大电视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我有信心加拿大皇家骑警已经采取具体行动来阻止任何和这些所谓的警察局有关的外国干预。如果有新的警察局出现，他们亦将持续采取果断行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政府一直面临压力，要求打击涉嫌中共干涉的行为，并且呼吁对这件事进行公开调查。他的政府已经任命了一名特别调查员来调查这个问题。加拿大媒体多次发表报道，援引匿名情报来源的指控说，中共政府策划干预加拿大最近两次的选举。乌克兰国防副部长马里亚尔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军队已经攻取乌东前线城市巴克姆特市郊超过10个俄罗斯据点。 领导对巴赫姆特攻势的俄罗斯佣兵组织亚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格津，则是指责一些俄罗斯正规军弃守阵地。两军在几个月僵持之后，几乎准备收复东部顿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失土，以及南部黑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失土。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柏林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举行一对一会谈。德国宣布了一项价值超过30亿美金的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包括坦克、防空系统和弹药。泽连斯基访问德国之前，在5月13号在罗马和梵蒂冈得到了意大利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持有美国护照的78岁男子梁成运，2021年4月15号在中国江苏省苏州被带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5号宣判一审结果，依照间谍罪判处梁成运无期徒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梁成运出生于1945年5月1号，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港澳居民来往中国通行证、美国护照，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一审除了判无期徒刑之外，还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50万人民币。这宗案件调查和审判的过程并未公开，相关资讯外界没办法获悉。美联社报道指出，梁成运案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前往日本广岛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一连串出访行程前宣布。报道指出，虽然苏州法院并未将这件案件明确指向中美关系，但间谍罪的指控是高度选择性的，中方亦都没有公布相关证据。
上个礼拜日，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对媒体说，乌克兰军队已经占领了巴赫姆特附近十几个俄罗斯据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今年乌克兰及盟友可以一举击败俄罗斯。马里亚尔上个礼拜五曾经表示，过去一个礼拜，乌克兰军队已经将俄军从巴赫姆特东部击退了大约两公里。如今阿马里尔表示，乌军继续在巴赫姆特郊区取得进展。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德国，他在与德国总理肖尔茨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及其盟友决定在今年结束这场战争，并使俄罗斯遭受不可逆转的失败。泽连斯基这次访问德国，从德国获得了价值27亿欧元的大规模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提供乌克兰2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30架炮、一主战坦克，以及4套 IRIST SLM 防空系统。新的军援计划使德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近乎翻倍。富士康将投资5亿美元在印度南部泰伦加纳邦建立制造厂。泰伦加纳邦资讯技术部长拉奥礼拜一在推特上说，这项投资在第一阶段将创造25000个就业机会。富士康已经在印度生产 iPhone， 今年3月又赢得在印度制造 AirPods 的竞标。3月底，富士康获得了卡纳塔克邦政府的批准，在该邦投资9亿6800万美元。富士康负责人刘扬伟在发布季度业绩后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印度现在有14亿人口，在苹果中高端产品中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亦具有优势。同去年一样，富士康将继续申请政府激励措施，以增加市场竞争力。据摩根大通分析师称，苹果上个月在印度开设了首批两家零售店，到2025年，苹果可能将它在印度的 iPhone 制造能力扩大到它的生产总量的 25%。日前，一份比利时政府的报告指出，在比利时首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有很多为中共当局工作的间谍，他们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互动网络。 呢份比利时国家安全局发布嘅报告指出，由于中国与比利时有住紧密嘅商业利益，加上中共对企业嘅高度控制，间谍活动使得好多情报资产难以曝光。中共政权为咗自身利益，使用广泛嘅手段嚟散播影响力，唔单止限于传统嘅泄密行动，亦可能利用黑客瘫痪重要行业或政府部门。報告稱，很多情報人員並不受雇於中共政府，名義上只是同中國個別人士聯繫，他們有些支持北京，亦有很多人是被中共脅迫的。這個網絡包括中共外交官員、官方媒體、遊說者、中國企業及當地的以權圖利者。此外，中共還會聘請在歐洲機構及其周邊工作的人士來關照他的利益。5月13日，中国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脱口秀演员 House 李浩石因在节目中比喻领养的狗作风优良，能够打胜仗，受到来自小粉红网爆。15日，笑果文化在微博发布声明称，李浩石在演出中有不恰当比喻，引起观众争议，将无限期停止该演员后续一切演艺工作。随后，六媒澎湃网报道，中共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已对笑果公司立案调查。此前有网友在微博称，李浩石在演讲中说自己领养的两只野狗追松鼠嗰阵，令他想到了作风优良，能够打胜仗。而这八个字，习近平曾经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过。因此，大陸小粉紅玻璃心碎一地，認為李浩石的比喻影射了中共軍人。除了對李浩石網爆外，亦有部分微博網友表達不同觀點，認為沒必要上綱上線。而在推特，有網友直言文革已經在中國各個領域重啟。禮拜一，媒體網站 Vice 和 Motherboard 的母公司 Vice 媒體集團在美國申請破產。 Vice 媒體集團在2017年的價值是$57 亿，現在有可能被泰方財團以2亿2500万美元的價格收購。根據一份法庭文件，Vice 公司列出的資產和負債都在5亿至10亿美元之間。Vice 在1994年創辦，目前在30多个國家開展業務。Vice News 在2013年推出，製作包括政治和時事的新聞內容，其實地報導風格迅速贏得聲譽，還獲得了包括艾美獎、威爾獎在內的多個獎項。Vice 迅速崛起，該公司希望通過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體來吸引年輕讀者，但是該公司的收入多年毫無起色，甚至難以扭虧為盈，通過合併上市的計劃亦以失敗告終。由於經濟動盪和廣告市場疲軟，美國很多媒體深陷困境，主流媒體紛紛縮減規模。上個月尾，媒體 BuzzFeed News 在經營12年後宣布關閉它的新聞部門，這個被視為是一個時代的結束。禮拜一，美國通俄門特別檢察官穆勒發布最終報告，認為 FBI 沒有確鑿情報，就在2016年對時任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展開調查。這份報告比長達三年多的通俄門調查畫上一個句號。2016年7月 ,FBI 啟動對川普總統競選團隊的一項名為《交火颶風》的調查，旨在調查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指控。多年後，負責該調查的特別檢察官穆勒得出結論，沒有發現任何證據顯示川普或其競選團隊與莫斯科進行了私通，以其影響選舉。穆勒禮拜一發布的最終調查報告說，在交火颶風調查開始時，無論是美國執法部門或情報界，似乎都沒有掌握任何實際的串通證據。報告還指責 FBI 和司法部沒有遵循自己的標準行事，並允許調查持續進行，包括根據外國情報監視法，在沒有依據的情況下監視一名美國公民。七國集團會議將在5月19日至21日在日本舉行。據路透社消息，美國官員稱與會國家將宣布新的對俄制裁措施， 针对涉及第三国的逃避制裁，压止俄罗斯未来的能源生产，并阻止支持俄罗斯军方的贸易。预计七国集团成员国仲将调整他们的制裁方式，规定在某些领域，除了特定批准的商品外，其他商品的出口都将自动被禁止。七国集团准备对俄罗斯采取行动之际，从上个礼拜六开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意大利、法国、德国，这个礼拜一又闪电式访问了英国。法国、德国和英国都表示会提供更多军援，法国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向乌克兰派遣数十辆装甲车和轻型坦克。英国就在礼拜一上午表示，将在几个月内向乌克兰派遣数百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和防空导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欧将联合行动实施对华出口管制，中共面临三层脱欧。英国将主导跨国联盟协助乌克兰取得战机。拜登将赴澳洲、印太三国行，美国四架 B-2 前移至澳洲。美国国土安全部假释非法移民，纽约黄金地旅馆变移民住所。长达306页川普通俄门特别调查结果最终发布。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5月19号 G7 领导人峰会就要上演了。上个月七国集团领导人空前团结一致，对中共暗中援助俄罗斯立场和中共对台海的挑衅发表了联合声明。在今日一份19号 G7 峰会将发表的联合声明草案被提前曝光出来，而重点聚焦在中共最怕的经济制裁层面。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将会在这个月底的一个会议上承诺采取联合行动，对中共在半导体和其他军事用途商品的出口管制展开协调行动。路透社报道说，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盟友准备在 G7 峰会上进一步施压中共，共同反制中共经济胁迫行为。草案将会展述各国应对中共经济胁迫的共同路线和原则，进一步讨论和中共经济脱欧的具体措施，预计将会发布一份联合声明。中共一直在采取经济胁迫，比如因为一宗船只碰撞事件引发中日争端之后，中共就减少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中共对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实施的贸易限制，最近期的是中共搜查了在中国的几家美国公司等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日前的 G7 财会会议上提到，西方供应链严重依赖中国，很多 G7 成员国对中共的行为有着共同的关切，大家可以共同对抗这种行为。预计跟着下来，拜登会同 G7 领导人敲定一些细节。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大纪元分析说， G7 国家在经济上和中国经济紧密相连，如果 G7 能够有效提出一些系统性经济合作方案，类似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等，设法让发展中国家逐步摆脱对中共的市场依赖，才能够在整个战略上倒向西方世界。美国政府在近期多次表示，跟住落嚟，拜登对中共会制出一项更为严格的技术管制出口措施。而5月30号到3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斯塔格和其他高级官员将会在瑞典举行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商讨美欧采取联合行动，实施对华出口管制。路透社报道话，美欧将会承诺在出口管制、出境技术审查和外国投资管制等安全措施方面加强协调，来反击来自中共等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草案话，双方将会定期举行会谈，力求阻止美欧公司的专业知识被用来支持战略对手的技术，这个是暗指中共。草案话，美欧将会协调对敏感物品，包括具有军事用途的商品和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声明中两次提到中共。彭博社报道话，欧盟外交部长5月13号在瑞典举行会议，计划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其中减少欧盟对华经济依赖以及应对安全挑战。欧盟多国外长呼吁成员国在与中共打交道的时候采取更强硬立场。有观点认为，对中共 G7 国家能够形成比较一致的共识的，就是欧盟提出不是与中共脱欧，而是去风险化，目的是希望形成一个一致性应对中共的态度。但是尽管是这样，美欧和中共的经济脱欧正在悄悄地进行中。根据麦哈托中国研究所这个月初发布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在欧盟27国和英国的投资继续下降。2022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只有79亿欧元，而和2021年相比下降了 22%。这样让中国投资回复到2013年的水平，而德国对外贸易重心已经从中国转向美国。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 12%， 去到241亿欧元。而同期德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了 14%， 达到396亿欧元。而美国的供应链多元化已经初见成效。对华脱欧已经成为了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发展的一条隐约暗线，并从美国向欧盟、英国、日本、韩国、澳洲等众多国家蔓延。第一个层面是政治脱欧，第二个层面是企业脱欧，第三个层面是市场脱欧。从经济上看，市场脱欧是世界和中共脱欧的最深层次，对中共的经济威胁亦都是最大的。泽连斯基今日闪电访问英国，和首相辛伟成会谈。双方会后表示，打算创建跨国联盟，协助乌克兰迅速取得战机，英国将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泽连斯基早上飞抵英国，和辛伟成在伦敦近郊的首相乡间别墅会晤。泽连斯基是辛伟成去年10月上任以来首位在首相别墅接待的外国领导人。英国是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西方主战坦克，亦都是率先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巡航导弹的国家，这样让乌军可以深入打击俄军同补给站。另外，今年2月英国亦都率先宣布训练乌克兰军队操作北约规格的战机，各界关注英国是不是亦都将率先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乌克兰一直希望拿到 F-16 的战机，但 F-16 不是英国部队现役的战机。乌军过去已经学习了操作 F-16 战机的经验，而英方提供的训练用机就包括台风战机，但是无论英国是协助其他国家援助乌克兰 F-16 战机，亦或是英方提供台风战机，这样都涉及跨国供应链和使用许可的问题，所以并非容易。辛伟成和泽连斯基会后向记者表示，双方打算创建跨国战机联盟。辛伟成说，英国将在这个联盟扮演关键角色。辛伟成这个星期将会先后出席在冰岛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以及在日本的 G7 峰会。他今日说，届时将会同各国领导人商议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事。泽连斯基就说，取得战机对乌克兰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乌军尚未取得制空优势。泽连斯基透露，预计很快就会有关在跨国战机联盟的重大决策出炉。首相府一名发言人表示，目前仲未向乌克兰提供英国部队使用的台风 或者是 F-35 的战机的计划。乌克兰希望能够训练飞行员操作 F-16 战机，而英国正在和拥有 F-16 战机的国家进行协调。美中两大阵营对抗加剧之际，拜登马上要开启长达八日的印太之行。从5月19号起，拜登将会先后在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三国停留。俄罗斯入侵行动以及中共在南海和台海的挑衅都将成为拜登此行的最重要的事。与此同时，一张卫星传记录曝光了美国四架 B-2 轰炸机已经前移到澳洲做战略部署，对中共包围网已经全方位形成。根据美联社话，拜登的第一站是前往日本广岛参加5月19号到21号举行的 G7 领导人峰会，之后第二站是5月22号去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太平洋岛国会议。冷战之后，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逐渐减少，这让中共有机可乘，扩大了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习近平曾经在2018年亦都访问过这个国家，这样亦都引起了美国和澳洲等国的关注，所以拜登亦都将出手扩大在这个区域的部署。拜登的第三站很关键，是前往澳洲参加5月24号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美、澳、印、日四国已经经多次讨论中共带来的地区威胁。值得关注的一个亮点是，这次 G7 会扩大了瞄准了印太战略区国家，比如韩国、印度、越南、澳洲、印尼、库克群岛、巴西等八国领导人，其中六国全是印太国家，相关议程亦都瞄准中共。除此之外，美军在印太任何角落亦都正在进行战略部署。欧亚时报报道说，美国在全球各地的海外军事基地高达750个，美军在去年8月静静地将四架能够搭载核弹头的 B-2 轰炸机部署在澳洲的安柏利空军基地。这四架 B-2 轰炸机是负责支援太平洋空军轰炸机特遣部队。通过曝光的卫星照片显示，除了美军的部署之外，更加清楚显示出原来美国对中共的基地包围网早已经形成。在东方，美军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的 B-2 空军基地是在日本、韩国，第二岛链就可以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部署轰炸机。如果冲突发生，第一、二岛链已经不安全， B-2 可以继续往后移至位处第三岛链的澳洲的基地。在西边，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属于英国海外领土，亦都有着一座英美联合基地。现在这个地方已经部署了大量 B-1 轰炸机。在5月12号，拜登政府从南部边境假释放了大约2500名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而5月11号就释放了6000名假释人员。法官已经下令制止拜登政府这个行为。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假释的依据，但是非法移民已经让纽约市百姓负荷，考虑让豪华酒店安置非法移民来让纳税人买单。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话俾 CNN 知，42条被解除之后，预警人数就开始下降，从之前的每日10000人降到星期五的大约6300人，和星期六的4200人。不过这个讲法有几多人信呢？边境巡逻部副局长胡达克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话俾法官知，如果边境人数居高不下，马约卡斯和他的团队面临全美的质疑。而拜登政府假释非法移民中，好可能有恐怖分子、有犯罪记录的人、人口走私者等等。假释是国土安全部拥有的一项特殊权力，允许非法移民在没有签证或者是入境许可的时候进入美国，但是一般只是在个案上行使，在紧急人道主义需求或者是重大公共利益的时候行使。韦瑟雷尔法官在3月裁定政府滥用假释权，认为假释释放和不假释释放之间没有太大区别， 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之下，非法移民几乎没有审查和监督地被加速释放入美国。他说边境的混乱是拜登政府的政策制造出来的。根据美联社报道，非法移民大增令纽约不堪重负。纽约市长阿当斯表示，为了安置非法移民，纽约市打算用罗斯福饭店的1000个房间来安置非法移民。罗斯福饭店是行路就可以行到去时代广场的黄金地段。整个纽约市内的很多大饭店，包括离中央公园不远的华森饭店，亦都同罗斯福饭店一样，几年前仲喺度接待有钱的观光客，但是而家已经被改为非法移民的庇护所。阿当斯话，纽约市目前庇护寻求者超过65000人，为了因应这一场危机，除了罗斯福饭店，纽约市开放的紧急庇护所达到140多间，大型人道主义救援中心就有8所。他说纽约市已经快没有房间可以接纳非法移民，并且已经向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寻求财务援助。不过纽约市旅馆协会会长认为饭店不是在这些情况解决的方案。他补充说，这样的政治决策对纳税人构成问题，因为有可能是纳税人在为非法移民买单，过着奢华的生活。对美国联邦调查局不遗余力的反复调查所谓的川普和俄罗斯勾结的调查，美国特别检察官特纳姆的报告可以说是万众瞩目，期待已久。在今日5月15号的下午，这份长达306页的最终报告终于发布了，还了川普清白。2019年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命令启动调查，几乎整整4年之后，这份报告才终见天日。该报告措辞严厉，谴责联邦调查局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造成了严重的声誉损害，在关键点上严重不足。特朗普指出，联邦调查局接受了存在严重缺陷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根本不符合该机构关于客观性和完整性的自身原则。特朗普强烈抨击 FBI 虚伪，强调 FBI 在处理有关外国干涉的指控的时候，对川普和希拉里的竞选活动的区别对待可谓是天差地别。关键的是，他还发现引发 FBI 大肆调查的所谓斯蒂尔档案存在严重缺陷，尽管情报界完全没有可信的信息，依据的假设一意孤行地对川普进行了持续的调查。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强推退林还耕，引起有关粮食危机的疑虑。时评人黄丹最近在自由亚洲电台发文分析这项政策的后果。
黄丹说，这次退林还耕行动源自今年2月13号中央发布的1号文件。文件强调捉紧捉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疫情和俄乌战争剧烈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背景之下，大范围退林还耕可能是为粮荒做准备。但黄丹认为这种运动式的做法没用，而且中国的粮食危机恐怕比外界想象的严重。他说，中国出现新的饥荒是完全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粮食问题的重点是分配问题。例如有些饥荒发生在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比如1974年孟加拉发生饥荒时，全国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长 13%。 亦就是说，真正的问题不是粮食供应是否充足，而是民众获得食物的渠道是否畅通。那不是农业问题，是政治问题，没办法靠扩大种植面积来解决。黄丹说，中国可能出现饥荒的第二个原因是行政干预生产一定没有好结果，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项目只会带来灾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和中国3年大饥荒。两场饥荒爆发的原因都是共产党用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农业生产， 并且在饥荒爆发之后，共产党强制征粮并阻止农民逃荒，妨碍农民自救。王丹认为，从退林还耕的简单思维可以看到，习近平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仲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可能最后就只能重复无时代的各种灾难。除了认为退林还耕背后可能隐藏一场粮食危机之外，美国信息和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较早前接受央广采访时仲提出，更深处感藏有中共的战略野心。李恒清分析说，2022年中国粮食生产大约 6.8 亿吨，消耗量却高达 7.6 到 7.8 亿吨，确实在供需上有些紧张。但李恒清认为，在全球化的今日，这个问题可以靠粮食输入解决。习近平对这个问题如此紧张，背后就牵涉到习近平可能预期，未来一旦对台动武，中国将会遭到禁运制裁，到时粮食入不到来，反而造成执政危机、成国安问题。因此，为战争做准备，这才是北京高喊粮食安全背后的战略野心。中国北方主要城市遭遇异常气候，在五月发布了创纪录的连环高温预警，这个情况十分罕见。中国党媒消息称，北京星期一出现摄氏36度的高温，面对突如其来的高温，多地可能会面临电力供应承压、农作物受损等情况。中新网在微博贴文称，在15号起，西北、华北、华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0度，气温最高的地区是河北井径，达到摄氏 38.3 度，当日全国高温地区前十河北占一半的词条，成为热搜词。除了河北和北京以外，天津、河南郑州、山东济南等地气温预计将飙升至摄氏37度。网友表示，今年北方竟然这么热，超过吐鲁番，气候反常了。有东北网友表示，6号立夏那日，体感温度仅为10度，满街还有着羽绒的，结果北方这边突然温度就高了，看来今年的夏天又要40多度了。有河北网友说，这波热浪现在令人热到睡不到觉，冲个冻水凉之后，头上边有水珠，不知道是水定是汗。一看天气预报，发现半夜一点外面还有26度，都以为气象台报错了，都要热晕了，感觉好像在这里蒸包。亦有当地网友表示，今日因为突然热起来，已经中暑了，下周头痛恶心，而家气温真是忽冷忽热，上个礼拜还在这里着风褛。而在以气候温和著称的云南省，近日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千家万户开空调，造成沉重电网负担。截至4月20号，云南全年降雨量仅为35毫米，省会昆明的降雨量不足8毫米，是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这次热浪发生在正常的夏季之前，那可能会对中国多省的农业活动造成打击，可能在未来推高食品价格。上个礼拜日，中共政府消防和救援局特地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干旱紧急情况。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和欧盟间的抵御中共结盟越加牢固。据外媒报道，除了5月19号至21号即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峰会上将会发表一份中共在全球使用经济胁迫的清单之外，美国和欧洲5月底的一场会议上亦都计划加码抵制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包括对半导体和其他商品进一步协调出口管制等。
对此，台湾中经院 WTO 世界贸易组织及 RTA 区域贸易协定中心副行政总裁颜慧恩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目前对于各国所谓的经济胁迫或者非市场经济行为，主要可以来自于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中共强调它是国家资本主义， 然后以他的国有企业去主导整个中国经济主体，所以有国进民退这些政策推动了很多不符合商业考量的政府的补助，或者好像半导体国产化的这些基金，就是不断地去鼓励国产代替外国，甚至导致进一步产能过剩。这些产业发展的补贴行为，实际上已经造成中国受益、全球受害这种问题。过去钢铁、太阳能板、造船这些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都已经陆续浮现。第二个，中共假借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对于很多国家用投资管制进口和出口这种贸易限制，甚至好像限制中国观光客到其他国家，都产生了经济胁迫的效果。颜慧欣认为，美国和 G7 这些国家应该会集结更多国家一起来参与对中共做出口管制，还有投资审查，才能够对中共产生有效的撼动效果。与此同时，中共为拉拢欧洲国家，上个礼拜罕见地有包括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中国外长秦刚三位核心官员同时走访欧洲各国。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15号亦赴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五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进行沟通。曾经担任中共驻俄罗斯大使10年的李辉，真是能够成功斡旋深陷泥沼的俄乌战争吗？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认为，中共的动机和目标绝对不是真心要追求和平，只是趁机为自己获得政治利益，就是在乌克兰大反攻之前先假装话要调停，等俄罗斯快不得了，他再来请普京接受和谈，然后再趁机和欧洲勒索他的功劳。至于为什么请在俄罗斯有10年大使经验的李辉出使欧洲，赵君索说，就是有些两面落住，一方面令欧洲看到我可能有能力帮你们，你们做不到的我来做到，又不被俄罗斯感到，那真是一种威胁或者压力。我觉得他只是拎这件事想要去试探一下，他可以在欧盟和美国中间制造分裂不和。我认为实际上的效果不会很大，而且目前乌克兰已经准备大反攻，他就是因为看起来反攻的成果会不错。前几日连英国都交长程飞弹给乌克兰了，所以中共有点像二次大战的俄罗斯一样，看到日本快战败才宣布对日本宣战一样，他可能就是故意在大反攻之前呢，先假装话要调停，等普京快不得了，他再出来令普京愿意接受和谈，那个时候再趁机和欧洲勒索话我有功劳了，你们要怎样报答我。他的动机和目标绝对不是真心要追求和平，而是趁乱想要为自己获得政治利益。
5月15号，现年78岁、拥有美国国籍的香港永久居民梁成运，因为间谍罪被苏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据悉，梁成运曾经同多名中共高官合影，是所谓的爱国侨领。
根据中共官方通报，梁成运英文名 John Sheng Wang Liang， 是1945年5月1号出生，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和美国护照。通报还一一列出了梁成运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号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以及美国护照号码。通报称，梁成运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苏州市国家安全局在2021年4月15号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宣判当日，梁成运除了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外，还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人民币。不过官方的通报上并没有讲明梁成运从事哪些间谍活动，案件的调查和审判过程亦未公开，相关的详细资讯外界无从获知。 New Talk 新闻报道说，根据了解，梁成运身份相当特殊，他据称出身于香港， 活跃于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州，兼任德州中国和统会主席、华府中国和统会理事等众多侨团职务。2015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梁成运仲代表侨团发言，称中美高层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谊和互信的基础，被称为爱国侨领。另外，公开资料显示，梁成运亦曾经同前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等多名中共高层和政界名人合影。戴纪元报道指出，梁成运的判决正逢中共重新修订反间谍法，因此中共高调宣布该案宣判的消息引发国际关注。还有报道提出疑问，称持美国护照男子遭中共指控间谍罪遭判无期，是否是中共在 G7 峰会前测试美国反应呢？美联社报道分析称，美中关系正因贸易、科技和人权等议题，以及中共在主权声索上越来越激进等处于低点，而梁成运案刻意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前往日本广岛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等一连串出访行程前宣判。报道还指出，尽管苏州法院并未将此案明确指向中美关系，但间谍罪的指控是高度选择性，而中方亦没有公布相关证据。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在推特发文，批评美国将大量的钱用于战争，称赞北京将钱用于人民。中共官媒在微博转发之后，引来上万名中国网民要求全民免费医疗，官方急忙删帖。
在13号，华春莹在推特引用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数据做图纸，2012年到2020年，北京投入2460亿美元扶贫。同时他又引用美联社的数据做图纸，截至2020年，美国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开支高达2兆美元。华春莹将两张图片放在一起对比，并配文，投资于人民对比投资于战争。党媒喉舌《环球时报》当日在中国社交媒体发布一则短片，称华春莹推特发图对中美做出最新对比，中国投资于人民对比美国投资于战争。没想到多达17000条留言的评论区被民众要求全民免费医疗的呼声掩盖，中国网民纷纷呼吁中共当局提高民众医疗福利，但好快该条短片的评论区被清理，17478条评论最终仅剩139条。推特相关贴文的下方，网民亦嘲讽话，能够练就每日擘大眼讲大话的功夫亦不容易，厉害了华姐，错误存在美方，责任存在美方，资产存在美方，子女存在美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